耀来吸引我们。哦，你的荣耀是我没有看过的，哦，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哦，你的爱，那长阔高深的爱，那无比的爱，什么耳朵没听过，吸引我们，激励我们。主，我们说，我们就快跑来跟从你。主，我们不跟从别的，我们是单单的跟从你。主，我们不再渴慕别的，我们要的是单单是你自己。哦，在这样每次与你面对面当中，主，你再一次来炼净我们，在你的全然圣洁里面，让我们也能够分别为圣。哦，让你那全然完全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让我们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哦，圣灵啊，更多的来掌管我们，更多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叫圣灵的圣洁就成为我们的圣洁，神的圣洁，不再改变的圣洁，就让我们的整个人是在你的里面是成熟的，是稳定的，不再是高高低低。主啊，我们就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单单信靠你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单单依靠你的人。主啊，恩待我们。所以当我们将每次的来到面前仰望等候的时候，主啊，求你不仅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施怜悯，不仅让我们的灵里面得着宝足，而主啊，求你也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因着你的话，因着你的灵，我们这个人要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彻底的被你来改变，好叫我们能够进到你的命定，进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呼召。接受我们的敬拜，我的主，我的神，接受我们的赞美，接受我们的感谢，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一切荣耀，也让我心得到完全的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九章。OK， 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 OK， 或许我们就从第九章的，今天我想我们可以把第四节第五节看完，我们就从第九章的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再来先来读一遍，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了。第一节，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Amen。
OK， 我们转看了第四节，只是单单看什么叫以色列人，因为这个我们能够了解的话，你就发现后面这些所列出来的，第四节后面这列出来的讲到这都是他们的，这跟以色列很有关系，都是他们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一个以色列人，或是这样说好，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这应该都是你。所以有五样事情，那解经里面呢讲到是五样呢，那第五节呢有人就把它分开出来，是多加了两样啊，所以变得有七样。但不管怎么样，第五第四还是连在一起，或许 第五节顺来 解释第四节，都是你们的，那都是你们的，都是他们的时候，不只是哪一个人，是从这个列祖就开始啊，包括从某角度主耶稣也在这个里面。当然保罗为了免得我们误会，这后面多加一句话啊，耶稣他是神啊等等。但是你会发现啊，看你怎么去解释，是五样事情呢，那完以后再用第五节来解释第四节，还是把它连在一起。我想只是把这个句子做一些稍微的分析了解，好叫我们能够比较容易 catch 就是。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看第四节讲的这五样事情。如果你成为一个以色列人，一个真以色列人，那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边所说的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租约，这边所说啊，这个字有点翻译有点难解，因为在原来文字里面是多数还单数，有些是说多数租，所以变租约。但原来文字有些手抄本是单数，就只有一个约。OK， 我会等一下会解释一下礼，这个礼仪，还有这个应许。礼仪这个字，你可以翻成是叫做敬拜，或是圣殿，看你怎么翻都可以。圣殿的敬拜 ，OK， 礼仪。那应许啊，这个 promise 等等，都是他们的。我们现在把这五样事情稍微看一下，我们了解一下。一个真以色列人，不是从民主这个角度，不是从这个所谓的族类啊，我们是中国人，他是白人，他是黑人啊，以色列人或回教人，是单单从属灵的角度，一个真以色列人，就是昨天我们花了蛮多功夫去思想，他是一个遇见神的人，他是一个被神改变的人，以至于他成为一个可以承受神恩典的人。过去他求神的恩典，求神的 blessing，但是他顺服到一个程度，他放下，他知道神会有恩典为他预备，甚至他相信神为他所预备的恩典比他求的会来得更好，会来得更所谓的更能够满足他的需要。我们要的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但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比这个大的多了，可能我们的要的东西根本对我们来讲是不需要，甚至反而成为我们的拦阻，就从神来的。所以呢，当这个雅各被神这样摸了一下，他整个生命改变。所以从某角度来讲，他过去靠自己的力量叫做处理很多问题，征战甚至会得胜，但他后来明白一件事情，他可以在基督里面做一个叫做在神里面一个的得胜，因为他可以抓住神赐给我们恩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可以向神求恩典，你也可以说神啊，你来按你的意思把我需要的恩典倾倒在我的身上，这个两个选择，一个就你求这个求着，甚至 OK， 你要既然你向我求，我也是信实，我是公义的，我是这个丰富的，你要的只要不是错那就给你，但是你还没有知，孩子你还不知道我为你预备恩典有多大，我为你预备的恩典有多么的丰富，你要的只是面对目前那些的所谓需要，甚至可能是多余的，根本都不要不要，你要都不需要，只是别人有你想有就是。不祷告，我问你预备的是跟你的生命有关，为你的预备是跟永恒有关的，我为你所预备的是跟你我对你的呼召有关。这是这些年来我的学习。那我相信呢啊，在这几天我们的思想面，我慢慢可以明白神的信是什么，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是整本圣经所讲的。走在神旨意里面，从另外角度来就叫顺服，再从另外角度来讲，我们能够顺服是因为先有个破碎，我们把这放在一起越来越清楚，基本上整个的救恩不是这么的复杂，只是我们人接受不接受当中，我们就找出很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要这个，这变得很复杂，或者找一些理由来说我不要去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找一些理由，所以变得很复杂。如果是你单单的寻求神，走在神心当中，其实是很不复杂，因为就像一个三岁孩子这样，他知道这个妈妈为他需要一切妈都预备，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或者十三岁，先不要到三十岁，他就要走自己的路，就变得很复杂。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第一个是什么呢？既然一个真以色列人，第一个 啊，希望后面这个要跟你我有关，不然的话我们还是讲这个犹太人讲以色列，是跟我们有关的。一个真以色列，我说用好几个字，几十岁用真，意思说我们这些是真以色列，我们是受这个割礼的，是真割礼的，不是假割礼的。我们是亚伯兰的后裔，从属灵的角度讲，我们是亚伯兰的后裔。从这个所谓这个所谓的种族来讲，不见得，但从属灵来讲，我们是亚伯兰的后裔。只有几件事情发生是什么？第一个，他有了儿子的名分，就是从第八章开始讲的，长子的名分，或第八章所讲的神的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同证我们是有个儿子名分。再说这个字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这个所谓的收养的意思。我们有名儿子，我们有这个 adoption of son， 就是我们是被神所谓的收养。换句话说，我们不再是只是被造，没有错，我们永远是被造。我们不只是奴仆，我们不只是仆人使女，有一个身份是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个事情在旧约记载不多，不在出埃及记里面有用过这个 term， 神正在呼召他的百姓，好像我的孩子一样。但是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主耶稣就从主导文来好了，他说你们祷告的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主耶稣说神是他父手，犹太人不能够接受，他们越认为耶稣是冒犯神，你算什么？怎么可以称为神的儿子？从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的角度来讲，他确实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的儿子，但是那个神的儿子不是说他是神生，这个是一个与神是相同的，所以 Son of God， 大写的 Son of God， 是用来专门用来 address， 用来称呼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因为人能够了解最像的就是儿子像他父亲，所以讲到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主耶稣基督，用这个大写的叫 Son of God。他不是神生出来，他就是神，因为他最像的，如果人在地上看得见他最像，就是能够把神显明出来。也用这个，这是一个角度去看 Son of God。 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叫小写的 Son of God， 或是 Child of God， 或 Children of God， 看你怎么说的。我们这些人被提升到个程度，所以读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不讲到那边，我们既然是生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的后世。然后讲一句话，我们与基督同作神的后世。当然我们跟主耶稣是没有可以比的，但是从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个完全的人来讲，主耶稣乐意跟我们认同。所以从一些圣经讲，他有点像我们的，读到罗马书第八章末后的时候也讲他是我们的这好像在弟兄中做长子。什么意思？他做我们的榜样。所以呢，读到希伯来说还讲到他是我们大祭司啊等等，他做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他并不是不知道等等等等，这只要要帮助我们一件事情，今天你有一个身份，有个地位，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今天的生活。你不能够用一个，哎呀，我是信耶稣的，我是信教的，这只是一个头衔而已，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但你的实质，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从神的儿女的角度来讲，你有你的 privilege， 有你的权柄；从神的儿女来讲，你有你的责任。主耶稣确实是我们教会的榜样，他有他的所谓的权力或者权柄，他可以做许多许多事情，甚至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他做的我们要做更大事。但却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能够只是活在这个权力的底下，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责任你很马上说就传福音， OK， 我同意，但是一定要回到主耶稣的，他的整个责任是什么？完成父神的旨意。他做的每样事情都是看见父在做，或是每样事情都是父在告诉他。他的整个的责任，我在说他整个责任不是传福音，不是神迹奇事，他整个的责任就是顺服神。 OK， 顺服神，但是抽象的话，那具体是什么？确实是他就传福音，他就拯救世上的灵魂，他就用他的权柄呢，把在罪恶当中的人释放出来。如果这人愿意跟从主的话，把那些黑暗的当中的人释放出来，如果他们愿意离开撒旦而进到神爱的国度。这个的观念 J.I. Pack 给我的影响很大，传福音跟神的主权。我们说传福音是因为啊，我们这神命令我们是爱主，我们有很多解释，不对来讲单单只有一件事情。如果传福音是因为你爱不爱人，那是不足的，因为你喜欢这个人不喜欢的人，你就像那个传福音，你不不像那个传福音。他意思是说，当然传福音本来就对的，本来就该传福音，不过他要讲到更深一点。那有时候呢，传福音哎呀，这个不听不听我就放弃了，懂不懂？对来讲，如果这些都是你要不要传福音，选哪一个人对他讲道或不讲，你需要有智慧，需要有这个知道当时应对，这都没有错。不过到最后，如果产生传福音产生灰心，产生这个所谓的自己的那个啊，比如说哦，这个还顶你几句啊，你就很生气了，你就说算了，你下地狱算了。如果这都 involve 到你的 emotion， 这很有意思。这是不是他说的？是我在解释他说的。这时候很可能你的传福音不是因为你要遵守神的旨意。当你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不会看环境，你不会看对方或看这个说这个的反应是怎么样，因为你的目的是要传遵守父神的旨意。那这个你这个东西你要这个这样的观你要想清楚，不然的话哦，原来传福音是冷冰冰的，是没有爱心，那跟保罗的想法又不一样。因为神的爱啊，我不传福音就有祸，因为神的爱激励了我，确实有。不过他要提的是，整个的人生做任何事情，包括传福音，包括这个去帮助人，总是要从一个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哪个地方开始？从顺服开始。你顺服了神以后，你才会有神的爱在那里面。如果你神都不服，跟神说，神啊，你怎么叫我去跟那个传福音，那个呢每次跟他讲都黑个脸，我不要我不要，请问你就是勉强跟他传福音，你会带着爱跟他传福音吗？那不可能，你本来就不喜欢那个人了，因为他的反应他的态度。不过如果你是顺服神，你就会带着神的爱去传。那当然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顺服神？为什么你会顺服到这个程度？神啊，就是我不愿意我让你去做，因为你被神的爱激励。为什么你要饶恕人？十个有八个跟我说，牧师他认错我就饶恕他。圣经讲了，你讲别人听的你也讲了，我们先要饶恕，先要饶恕，我们要爱那个人就饶恕人，要爱仇敌。但是为什么你做不来我做不来？很明显是做不来，因为本来看的人就不顺眼。最后有个挣扎，神啊，既然这是你要我做的，既然这是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所谓长兄所做的，既然他都顺服我就顺服。很奇妙的，当你一顺服的时候爱就来，当你一顺服的时候智慧就来了，当你一顺服那个害怕就走掉，因为你很怕你传福音那个人又跟你顶嘴，然后又把你骂一顿，你觉得又受伤。所以我要说的，这些年来我真是明白一件事情，一个人能不能在基督里面得到能力得到智慧，这不是说神啊给我爱心，神啊给我智慧，这个只在一件事情，一顺服这些东西就跟着来，一顺服爱就来了，害怕就走开了，一顺服的时候那个力量就来了，那个智慧就来了，那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权柄就来了。给我中间有好学习，就中间有一个学习就突破，是在为人家祷告，很挣扎。那个原住民牧师下来为他们祷告，因为那天我是讲员，我心想我从来都不在做这种事，就那时候啊很少做的，就在聚会当中啊，两个人祷告我祷告，要有事情发生没事情我还可以解释，这么一大堆人祷告，如果没有事情发生多难过了，我就没有下去，我就站着，牧师来啊来啊。 最后就走回去，我上还是走站在他旁边，牧师请你为那个人祷告，你为他按手祷告。那是第一次，我说在一个会众的里面，个人祷告是有了，但这样一个会众那不多。没想到一祷告的时候，事情就发生。所以我真知道一件事情，我信靠顺服是你得力量，是你有爱心，是有智慧，是什么什么一切资源，你需要的资源的一个关键。一顺服，那个水龙头的开关就打开。你不顺服，闷在那里，只是祷告说：“神啊，你不给我爱心，我怎么能够爱他？如果你不给我胆量，我怎么敢跟他讲？”如果这样，你永远，我永远卡在人的这个关口。所以这个老我真的很可恶啊！就你顺，他你就骄傲；你不顺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害怕。我们需要把这个挪开，让主来。所以这边讲一个很重要，就那儿子的名分，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谁。换句话说，你有从神来的那个叫做恩宠、恩典，或是权力 privilege， 是没有人有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子。那祷告，你负的责任，所以我很喜欢登山宝训那些使人和睦的有福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就神的儿子才可以做叫人和睦的事情，要付代价的。主耶稣叫我们这个罪人与神和睦，他没有付代价，他把命都摆上。所以当你说把人带到信耶稣的时候，哦，这个对我这样，我讲了他不听，拉倒，如果他再跟我凶一点，哦，你就下地狱算。你看看，没有神自己，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这个帮助，我们做一切事情只是宗教，只是做一些形式。哦，跑了几次，做了几次，讲了几次，祷告几次，但是并不是照摸到神的心。那所以，但是第二个很重要，叫荣耀。这个荣耀，你可以直接就讲说，这是神的同在。一个真以色列人，他知道他谁，只有一个事情是儿女可以来到父亲的面前，可以坦然来到父亲面前。如果我是一个老板，你们不是我的孩子，来到面前还要敲敲门呢，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许还要去问一下可不可以约个时间跟我谈。请问我的孩子来，他根本管不了，就门打开就冲进来。一个神的儿女有神的同在，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这边讲，我不希望大家听到荣耀荣耀那种。所以整个的圣经从旧约开始，云柱火柱是神的同在，献殿的时候，摩西进到这个会幕的时候，神的同在，所以别人都不能够来。然后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那个殿，连在殿里面的祭司服侍都倒到地上去。然后在神的殿充满荣耀的时候，祭司要进去进不去。你突然发现神的同在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神同在，有些可以得到，有些没有得到，包括祭司在内，包括以色列人，只有一个人可以跑到会幕里面，就是摩西。跟一件事情，跟那个人与神的关系很有关系。不是每个人都哦，我要求神的同在，一天喊神的同在，神说不是我不要跟你同在，不过与你同在你就完蛋，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身份很重要，你活出你的身份，而是这个 sons of God 嘛， son and daughter of God 嘛。第二个，如果是这样，第一个你渴慕是什么？不要求这个求那个，哦，神啊，给我这个工作，给我事业，给我见，求一件，神啊，既然我，你千万不要把我撇在地上成为孤儿，显明的同在，神都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主耶稣说，我离开你们，会求父神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与你们同在，在你的里面，而且是永远同在，而且他是叫真理的灵，让你明白整个救恩，然后进到这个救恩的里面，免得你们在地上成为孤儿。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说的，应该是。那你会发现，所以荣耀神的同在是跟着来， 那完了以后叫租约，再说你可以是多数的或单数。如果是租约的话，你可以翻成是亚伯兰的约，然后呢摩西的约、大卫的约等等等等，这个下还有包括又跟着以撒等等，这是多数 covenant。 如果是单数的话，大概你只有一个约，那基本上这个约是跟摩西的约有关，待会再解释，因为跟后面的这个所谓的律法有关。什么叫约？是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很夸口的，他用这个做，我已经与神有个立约的印记，叫做割礼。约的意思我已经说过很多次，这个叫 covenant。 约跟 contract 是不一样的， contract 是我们可以彼此 negotiate， 你卖个房子我出道钱，我们可以谈来谈去。约是单方面，约是大的对小的，强的对弱的，有的对没有的。所以说 OK， 你没有吗？我可以帮助你，今年当中你的这个到担子米给你到什么，但是你需要每个礼拜有一天来到我家帮我打扫。当然这有点条件了， OK， 不过神的条件是没有约，没有神的约是没有条件，神的约只是要你要顺服，这带出律法来，但还是回到这个约来。所以呢 contract 是可以谈条件，哦，每个礼拜来打扫一天嘛，这样我可不可以来半天？因为你工作，你讲要做什么，我讲说，哦，或许说这一天做不完呢，这要两天才行啊，所以你不能给我一天的工价，给我几担米，你要给我这个多少的米才够，就谈这个条件，这个叫 contract。约呢是单方面强到一个程度，只要你对我忠心就好。特别这个观念用在两个国家，我是一个大国，旁边一个小国，这个小国有时候也找别也为了生存呢，有时候靠着别的大国、别的国家，甚至会帮着别的国家打这个国家。那既然在我旁边，那每次打仗跟我干那个国家，人家后面又扯后腿，干脆我就不过来把你打掉算。哦，这个小国家就哦不不不，这样好了，我就跟他说，这个大国就跟他说，我们就定个约，我会保护你，我会供你解说，天灾人祸来，我都要成为你的帮助。但有一样事情，你不能够再跟别的合在一起。你单单要对我效忠，怎么表明效忠呢？所以一年你现在进贡多少，你国家讲，真的给我几只羊，给我知道的都到你的这个，那其他我都供应。请问这个大国对他给他几只羊啊，几只牛，给他做镜子有什么重要吗？更不需要。但是这是一个表达你对我是敬重的，是忠心的，你没有去投靠别人。这个观念是用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观念，是人可以明白。神与我们立约，神绝对要帮助你，绝对负你的责任，一切你所需的他都要帮助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对他是否忠心。当然在整个的旧约当中，忠心就包括献祭啦，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献什么东西啦，包括你这个启示以后献的东西，然后再怎么样的，那包括你怎么满足这个圣殿的需要啊，所以你做一些事情。不过在神的眼中，这不是因为你积一些功德我来祝福你，包括你能够献这牛羊啊，今年的收成好啊，都是神的恩典。只是说在这样的丰富的当中，你不要忘记谁让你这么丰富，让你有这么的所谓的安定，所以借着一个提醒叫献祭。真的，你单单想想这个事情。所以如果讲了，我还是讲，你单单想看看，十分你给神一分，九分都是你的。单单这样的献的时候，十分之一你给神只有一份，九分都给你，难道人家奉献的时候不感恩吗？所以我常说，哎呀，常有说牧师，我是这个是税前还是税后？这样神我不能够奉，到年底我看看会有生到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今年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把税都曝光了以后，到年底的时候，哦，还有这么多，我再奉献十分之一好不好？如果奉献，所以怪不得保， 如果献上不是甘心乐意的，没什么意思。真的神需要你那十分之一吗？所以那十分之一很重要，是一个 as a token。神呐，今年这一年下来，你都祝福了我，所以用这表达我对你的这个谢意。这不停在哪里？叫出熟的果子。我说这个影响观念影响真大，所以我很希望一年如果能够的年初把一年都奉献，那今年怎么办？如果万一怎么样？我相信神是信实，或许你不做一年，你做一个月，我觉得也蛮不错。所以有几次的奉献啊，月初就把它奉献掉。我只用这个做一个例子，是去解释什么叫做 covenant。当一个人相信神负他一切责任，这是约的一个功能。当神会负我一切责任的时候，你每天都活在感恩的里面，你每天做的给出去的都是一个恩典。我能够给就是恩典，我能够做就是恩典，我能够服侍就恩典。所以不是一个好像跟神换技工的，甚至也不是成功神学说，哦，你给十块神就给你一百块。修行啊修炼不是这个，这单单因为你只是一个感恩。你感恩的时候，你就发现神会大大祝福你。如果真的，我今天我不是要谈，本来预备没有要谈这个奉献的事情，不过我感觉到神在我们教会真的很怜悯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群的弟兄姊妹，他们认为今天不要说别的，他们的生活各，甚至有些地方，我觉得来灵粮堂就是恩典。哦，我听了以后，我这个牧师真是感动得不得了。哦，真的，这个为你们卖命我也甘愿。这你看，我都觉得这么感动，你下面你觉得神会不会感动？然后听到有个儿女说，我能够来教会服侍多恩典，但是今天不是这样哎，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又来了又来了。哎呀，神说我也没欠你的，坦白说都是我给你的，坦白说你就是不奉献也就算了，不要这么别扭嘛。恩典约跟恩典是放在一起，那这个恩典，那就是神说 OK 我已经负你这责，那我们要做什么？你可以乱来吗？所以神就立下一个的方式，让我们活在可以站在神面前的。如果你用条件我也不反对，但我不喜欢用条件，就是变成又积功德，所以就产生律法。律法的功能是帮助你常常活在恩典的里面，这有点矛盾啊。律法跟恩典从保障是相对，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让你知道怎么去支取神的恩典。所以不要做错事了啊！不要神定义要保守你的身体健康，但是你不要一天去吃一些乱七八糟的。所以在当时啊，不要吃没有灵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海产，这个水产，因为在当时这些没有灵的都是在泥里面转，所以那是比较脏的。有灵的都是比较浮在水中的，那比较干净。所以也不要问我牧师现在可不可以吃鳗鱼，现在的鳗鱼都养的，不是在泥巴里面打转。你看那个，我有一次，这个我倒有喜欢看，吃饭的时候看看一些节目，有时候我看那个有个电台是讲那个中国的，现在中国养那个泥鳅啊是很大一个生意，它是人工养泥鳅，养到池子里面的，是很干净的，不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抓泥鳅，有没有抓过？我们抓泥鳅，把两个那个水沟啊，两边围，把水撂光，在泥巴里面抓那个泥鳅，回去以后在家里面拿盆水给它泡一泡，泡泡完以后，这样叫土沙什么东西的，那完以后，我妈就拿去煮汤去了。所以你要知道一点，律法是什么？我讲这个。不要一直想到律法就是那些哦，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当然实践是很清楚，因为那是最重要。不过你读立位记的时候，我们也弄过立位记啊，你发现很多的律法是跟你的健康有关的，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时候不要该做什么，男的什么时候该做这个，女的什么时候不要做这个，都讲得清清楚楚。所以神定义祝福你， 但是神定义让你保持在一个蒙福的状态的里面。所以神把律法给我们，律法告诉我们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讲得更准确，神告诉我们什么是对我们好的，什么是对我们不好。当你走在这个律法的里面的时候，犹太人一直夸口说我有律法，我有这个约律约，不，保罗一直挑战说你有约，神的应许，约有什么用？如果你不守律法的话，神定义让你的整个生活是稳定的，不，你心中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所以自己会改，会变来变去。这年也常跟弟兄姊妹在工作上也问到我，牧师，为什么神给我这个工作这么难？ OK， 可能神跟工作很难，不可能是你自己给自己弄得很难，是不是这样说？老板叫你这个你不高兴，先不要说你不高兴，不，心中就不满意啊。然后试看你的祷告，神啊，这个工作很难，主啊，你改变这个工作，神啊，改变我的老板。神就听完以后说，哇，这好奇怪，你不是说这个工作是我给你的吗？怎么一进到里面就不，这个不也满意，那个不满意，甚至神给我们有机会换个工作又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些朋友说，牧师为我祷告，我说祷告，最后他突然发现，他说可能我的人际关系不太好，我不要你改变人际关系，因为我知道那个不容易，当然有很多辅导啊，有工作这个怎么諮商的，这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只是可以在好的，所谓你相处的好的环境里面才能够工作，在你不能够喜欢的环境工作就不能够工作。请问这是神的心意吗？请问这是神儿女的心意吗？神对一个神儿女的心意吗？那这样的话，神真的不知道把你要放在哪里，哪个地方才是你满意的。我不跟你们说过，有一天呢，在美国，有个姊妹常跟我说，跟我们说，说啊，我的老板怎么样，我的公司怎么样？有一天呢，一个电话来，我他还接了，我记得，然后就把电话给我，哦，在电话上哇哇这样，到我们这下面，我一定来找你谈，我的老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老板，我看他就不顺眼，他做这个我就不同意。他果然真来了，我以为他不来，他以为他下午他上完班，气大概消就不用来。没想到真跑来，又重新讲一遍，讲完一遍我就笑笑，听完以后我不知道谁是老板。我说第一个，如果你这么不满意你的老板，就把他 fire 掉嘛，讲白一点的，那如果你不能够把他 fire 掉，你就换个工作嘛，没有拿个枪顶着你。他竟然跟我说，你都不知道，这个讲，我希望没有进到这个所谓的种族歧视里面。他确实这样说，我的老板是个胖胖的黑人，可能他看他就不顺眼了，那讲话那个规矩那个文化也不一样啊。那最后蹦一句话，我实在受不了，才会讲后面讲，你这么不喜欢再把他 fire 掉算。他愣住，因为他就蹦一句话，你不知道我的老板 She's so stupid，他笨成这个样子。最后这句话听完以后我受不了，这么笨把他 fire 掉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个好像有点颠了、请问你对神的安排有多少是你满意的？我甚至大胆的说，很多时候神故意把你放在一个你不满意的环境，一方面改变你自己可以靠神，进一步当你改变神，也你靠神，圣经神的话改变你，到一个程度当你被改变，神就用你来改变那个你不满意的环境。这个人跟大家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我对很多传道，尤其年轻人说，当他接一个教会， 啊，就去的时候蛮多是这个教会那个教会，他有些状况就进。我说我要告诉你，进到那个教会五年之内你不要做什么，什么都不要做，因为你跟那个关系的教会的关系还没有弄熟悉，大家也不认得你，你也不认得那个教会，所以不要做，不要做新的东西，在里面看看问题在哪里，到底问题事情的本身，还有人，这些人他们如果有些问题是人的问题，那问题是卡在哪里？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教会都不一样，跟你在神学院读的那个的教会的问题，去到那个环境也不一样，你搞清楚。这五年下来你会熟悉这个环境，你也会让这个环境熟悉你，产生一个东西叫做信任。这个东西产生以后，你才可以开始慢慢的一点点的去改变这个环境。我建议最好的改变不是把旧的改变，因为伤感情，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变，最好开始做新鲜的东西，做新的东西，慢慢慢慢大家喜欢那新的，习惯那新的，因为那没有包袱啊，所以旧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就不来了，就改变，不要你去改，让那个包袱自己掉下去。所以这些年，这时候我在带教会，为什么有一些事情，因为我喜欢做新的，包袱让它自己掉，不要去改，太难，太难。这样的一个光景，五年，我认为是给自己一个时间五年，所以也给你一个观念，进到那个环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两年以后就跟会众说，你们这帮人我带不动，我求神带领，让我能够在别的地方看神有没有变了，我就要离开这里。你一讲完这句话以后，你要带这个教会是带不动。哦，我要不要建堂？牧师，你才说这两年已经带的够受够了，所以你马上要走。那你开始发动建堂干什么？一建我们的你就走了，我们还建什么堂？你后面讲话没一句话要听。我再说五年要给自己写。如果你比较厉害的，我观察这么久是厉害的，三年大概就可以。不过像我这么笨的，大概要七年才行。做人啊，真是要知道怎么做，处理事情要知道怎么处理，不是凭血气，不是凭你的个性，不是凭你的，因为如果你是标准的话，坦白说天下一定会大乱。只有神是标准，世界才会进到恢复到秩序的里面。这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国家乱成一团，每个人都认为他比较对，换来换去，我想不是我说而已啊，我看到越来越糟糕，是不是这样说？国家是这样啊，原谅我这样说，有时候教会也有这种问题，我坦白说教会的问题还蛮多的，那怎么办？所以律法跟约恩典，我试着去解释，就恩典跟律法是不能够分开，人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律法，所以就失去了神的祝福，所以人需要靠神的帮助，人做不来，所以神能够做，就改变我们生命，才能够守住律法或者成全律法，这个叫恩典。当我们在恩典当中有力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成全这个律法，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是照律法来说，这个对的就加分，这个错的就减分，他有一套的规矩在里面，但这套规矩靠人自己是做不来，他需要神来帮助，所以是恩典。所以恩典跟律法是活在我们的里面，律法不再帮助我们得胜，律法是帮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支取神的恩典，或者进到他丰富的恩典，是恩典，是救恩，叫我们能够得胜。什么叫得胜？叫我们能够守住律法，或是用主耶稣讲，让我们能够成全律法。所以在这两方面不能够自由到程度，你告诉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你不能够没有在基督里的自由，因为你永远达不到神律法的要求。这个我可以再讲多一点，不过我想我还是说先把这段给他讲完，如果有感动我再解释。什么叫礼仪？礼仪就敬拜，就 worship。 敬拜这个礼仪这个字不要把它指的 worship， 但是 worship 跟一件事情很有关，跟侍奉很有关系，跟服侍很有关系。一的在 temple 里面的 worship 叫做服在 temple 里面，哦，用保罗讲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这个圣洁，是这个合乎神是旨意的，这是理所当然。然后后面理所当然这个字就是属灵的敬拜。换句话说，服事除了在 temple 里面以外，在殿里面以外，在一些生活里面怎么服事主。所以你是真以色列吗？这边讲到一个，你会知道是谁，有你的身份是谁，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女，你会知道你有这个特权，或者神儿女的恩典，但你有特别的责任。那第二个，你知道神的在恩典当中，神答应负你一切的责任，这是在恩典里面所了解，所给你的权利，你需要神的为你预备，不倒换，你需要活在律法的这个的规范的底下。再说，我们不是守律法，我们守不住。但是今天我们有能力是成全律法，因为神已经把一个圣这个守得住的律法那个义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力量。所以完了这以后这么多，那底下是什么？底下就是服事啊。这边说的礼仪就是服事啊。服事完了以后，不仅是服事，而且在服事当中是有目标有方向。这个目标这个方向在于神的应许。那后面就讲到说第五节节第四节跟这个应许有关，我是比较是这样讲五样事情，后面第五节是解释这个第四节。那这个应许是什么？神在上的呼召就会发生。神把你放在职场，神把你放在成为宣教士，神把你呼召出来成为一个教育界的，或者在这个宗教教育里面的这应许。但是当最大的应许又回到第八章前面所说的，最大的应许就是主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然后整个的环境整个世界，现在我们是在改变这个世界，到那时候整个世界因着我们所谓的得着长子名分，整个世界也要被改变被释放。今天只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甚至果效还是有限，这个叫国度已经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来到但是还在进行当中。所以你看看呢，单单这件事情一个真以色列，请问如果人生就谈这五样事情，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是目标也清楚，方向也清楚，然后每天的生活你也非常的扎实。你担心什么？你怕什么？你害怕什么？你挂虑什么？那时候王杰弟兄啊，他的母亲身体不好的时候，当时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为他母亲祷告。不祷告些什么？他蹦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当然这句话也是别人说的，不是他妈妈放。他说我们基督徒啊，不怕死，只是怕痛而已。我们基督徒不怕死，只是怕痛。这蛮实在的，不要唱高调。感谢主，神让他妈妈不怕痛，因为死都不怕，只剩下一些怕痛。我们祷告就神让他不要痛。他走的时候是安安静静走的，九十九岁。亲爱的弟兄姊妹，昨天我们说什么？你死都不怕，因为你在神面前都不会死，你怕什么死？那今天碰见难处，如果叫痛的话，怕痛是理所当然，我这人。但是你要相信神会帮助你减轻你的痛， 或是从日痛走出来。你还是需要一些的困难，有些事，否则我们生命很难成长。常有人说，你不能一年一次感冒都没有，你最少要感冒一次。为什么？找苦受嘛，不是这样才会增加抵抗力。你们也是听过这个东西。属灵的生命长也是这样，你一些考验，你还知道怎么去征战。这求主来恩待我们，一个真以色列人。这五样的回去大家思想看看，我已经把这个字把它解释的你们能够听得懂。礼仪是一个 worship， 基本上这个字是翻译 worship， 这个字也带出叫 service。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这个约里面，神给我们有这个律法，还有这个所谓的应许等等，还有 service。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个信主人的生活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起来为自己来祷告。像我讲的要久一点，我希望讲的比较你们可以听得懂，这样比较好应用在生活里面。我们开口同声为自己来祷告，感谢主把这救恩领给我们，我们主也求主继续光照，让我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我要肯定圣经所讲这五个真神应该有的这个所谓的应许或是特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荣耀得胜的生活。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再来仰望你，求主来恩待我，主啊，把我带进新的当中，主啊，求你恩待我，把我带进自己的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让我真正在属灵道路上越走越丰富，越走越让我越走越靠近你的心的时候，越走也能够更多的活出你的心来。哦，让我更多的看见认识你的时候，主啊，要让我身上带着更多你的荣光，好叫人从上也看见你的荣光。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主啊，主，有感动可以当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谢谢你，当我们成为你儿女的时候，我们就笃定一件事情，你必定会与我们同在，你乐意向我们显现。哦，你的荣耀必定要向我们彰显，也充满我们。主，我们就继续的思想你的恩典，我们愿意在你的旨意当中活在你的恩典的当中，在你的旨意里面去领受这些恩典。主啊，祝福我们手中所做一切都是一个敬拜，所做的一切服事都是敬拜。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不仅是有目标有方向，而且有能力有意有价值。就我们把这样的盼望，今天带这样一个盼望，就是你的应许，把我们放在今天一天的生活当中，是吧？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看见你的应许发生，而且我们看见那位应许的主要在我们上彰显他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